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好，我们下面请牧师为我们分享神的信息。
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谢谢你们的带导啊。上个礼拜我到哈里斯本那个地方，离这里差不多啊130 miles 的样子，那么开了2个多小时在那边啊讲道，也探访我们都认识的两老大哥。他呢，他在教会里边很被人啊所敬爱，大家都称他是两老大哥，哈哈，那不是黑社会的大哥，那是教会的一个老大哥。他们夫妇都很啊活跃在教会的当中。那个教会呢，我问他说，你们这个教会怎么这么大？礼拜堂有我们2倍大，那么它的总面积呢比这个中心还要大，前面停车场，后面还有停车场，它有啊一层楼，底下有地下室。聚会的人数大约在70-80个当中，从越南来的，早期越南人来的华侨20几位，然后从啊大陆来的不多，最近来的比较少，那么都是大部分超过1/3，将近1/2是从台湾，从大陆，然后到台湾，在那边，所以就比较啊居住比较久的这些老居民。那个教会呢，看起来形态上都是跟华人一样，都一样，但是我的感觉有一点，就是说，我曾经问两老大哥，我说，你们教会真大真好，到底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有人来猜猜看好不好？教堂比我们2倍大，一切都有，然后地呢比这个中心还要大，多少钱？全部？啊，你们大声一点，多少？100万。还有没有？再增加的有没有？说说看到没有关系。我告诉你，30万，30万，而且就在大马路的旁边，目标非常的明显，可能那边也是华人共同相聚的地方，那边可能比较华人居住的地方，这个教会可能只有他那一间，所以差不多都往那边走。感谢神，他们也都很热心。但是有一点，我问他说，你们教会现在这么大，这么好，这么有福气，两老大哥告诉我说，他们以前也是像我们这样来，要摆桌子摆椅子，什么都要自己摆，但是他们现在好了，有自己的地方。我也是有一个梦想，我们教会到底要怎么走？我告诉各位，我们现在好像租房子一样，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说晚上聚会到哪里去？这里好像不属于我们，我们只有礼拜天在这边，但是平常我们都不在，所以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说好像是寄人怎么样，离下。 假如我们有一个小的也好大的也好的话，那就有一种更加的归属感。所以各位呢，为什么你们来的时候一直想拥有自己的房子，不管钱多钱少，房子大小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买的时候你的心就安定下来了，会有的心也就安定下来了。所以他们在那边都是二三十年就在那里了，这是我的感受。盼望我们能够教会能够往那边走，就是说不是往那边搬，是说我们能拥有自己的地方，有一种归属感，好像来到这边每个会友都会说，哎呀，这是我们的地方，我们的家。好了，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呢是上一次讲一半，那么今天呢我就继续讲。在今天的经文里边，实际上是救恩也是榜样。彼得前书里边讲到说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，那么他奉父上帝的旨意来走过人类好像犯罪的地雷区，地雷在世界上好像充满了地雷，让人家很容易的跌倒失职受伤死亡。耶稣基督就亲身的走过了这个人类的地雷区，那么他走完了之后，他为我们牺牲了，但是呢他有留下了那个脚步，那留下脚踪，一步一步很清楚的印在地面上，让我们信的人可以跟随他的脚步一步一步走，可以安全的到达安全上帝的地方。这也是所以今天我要讲的，就是说耶稣基督留下榜样让我们来走，可以照样的照他的脚步来走。所以呢，第一个我要讲到十字架的意思，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历史上为我们完成了救恩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就是说因着信他，因着信他被上帝称为我们是义人，上帝不再追究我们的罪，因为罪已经被耶稣基督所代赎了，我们可以完全的被认定为无罪的身份来到神面前，这个叫做因信称义。但是呢，这个信息呢被我们华人不太喜欢听，为什么？认为太简单了，那么简单信就可以得救，信就可以怎样。我们华人总认为说，因为我们过去的信仰背景，因为我们的教义，因为我们的风俗习惯，都认为说我要得什么我一定要努力才能得到。所以这样简单的道理对我们华人来说可以说是很头痛，也是不利了解的。我们最喜欢听的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华人最喜欢就是说因信称义。好，现在我要讲因信称义跟诚义有没有不同啊？一个称一个诚，哪里不同？我告诉各位，因信诚义就是说我因信了耶稣我就成为义人了，因信了耶稣我就比别人超凡入圣了，因着信我就变成圣徒了，我就被人公认我是很了不起的人，这样叫做因信称义。也就是说因着信仰，那么我就成为一个很超凡的人，我跟别人就不再一样了，我是一个圣徒不再一样了，这个叫做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是我谦卑在神面前，我还是承认我有罪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赦免，好让我的罪得到赦免以后能达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对于我们因信称义，可以说很简单的一件，你信就好了，你信就好了。但是对于耶稣基督呢却不是这样，耶稣基督是付上了代价，付上了代价。什么叫做付上代价呢？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 受难的最后一夜里边，前一夜他在克西马尼园那边祷告。各位，克西马尼园是什么地方？按我们，因为圣经上我们不在这个克西马尼园，不在我们旁边，所以我们不知道那边的环境怎么样。但是我告诉各位，根据圣经，根据那个地理的位置，克西马尼园是一个压榨橄榄的地方。压榨就是说把橄榄呢，那边出产橄榄，所以有一个工厂就在那边，也有花园，然后压榨橄榄，把那个橄榄压榨成油。压榨成油做什么？可以做药用，可以做食品，可以做油膏用。那么耶稣基督就在前一夜里边，就好像被压榨那样提出来他的生命，为我们来拯救我们。这个叫做马克西马尼园。那么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，他为着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。他的心情呢很不一样，他的心情呢，第一个他的是痛苦的，痛苦的征战，他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惊恐，非常的难过。那么圣经提到说，马太福音26章，他说，他对门徒说，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祷告。他心里忧愁，极其难过，几乎的要死。请问你们有没有尝试到祷告的时候，尝试到生死的那一种恐惧？各位，我曾经呢，在我女儿要开刀的前一夜，我跪在那个医院的那个小教房里边，我在那边流泪祷告。我说我不知道我的女儿进去的是生还是死，我不知道。在那边我仰望神，在那边我跟我太太就跪在那个台前，那里边一个人都没有，我们两个就跪在那边一两个钟头恳求神。耶稣基督为什么他会那样的难过？因为死亡就摆在他面前。他年轻力壮，才33岁，等候死亡，他要面临的是世界上最痛苦的十字架。他可以逃避，可以离开，但是为了全人类的罪，他愿意担当。他还要担当什么？还要担当，因为他为全人类的罪担当了罪，所以他会被，他知道他会被父上帝厌弃，他会被父上帝掩面不看。那一种痛苦呢，实在是很痛苦的，面临死亡的痛苦。第二个，他的痛苦是在什么地方？他是抉择的征战，因为他曾经在那边祷告说，倘若可行，那倘若可行，那么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照上帝的意思。他说他可以选择，我也可以照我的意思，或者是我照神的意思。他在我们还没决定相信他之前，他就决定了为我们受死。这好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好像做父母的，孩子生下来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他会不会孝顺你，你就已经决定为他付出一切。我曾经也听过一个父亲，他生了儿子，我就问他说，你感受怎样？他说，我这个儿子长大以后，我要为他付出很多的学费，我要付出他很多很多很多什么。他就一直讲了，我就笑了。你的孩子还是个 baby， 还是一个婴孩，你就为他所需要的在那边预备。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没要接受他，决定接受他之前，他就决定为我们付出他的生命了。人生是由许多抉择所组成，人生不断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选择。年轻的时候用生命时间来换钱财，晚年呢是用钱财来换医疗延长生命。很多年轻人呢，当年轻的时候，他拼命的消磨时间，玩弄他的生命，然后在那边赚钱。 但是当年老的时候是用钱买生命，有时候买不到。我们人生有很多，做一个选择其实要很多的舍去，很多的舍去。我曾经问一个年轻人，他要结婚了，我说你以前有很多男女朋友，那现在订婚了，你还有没有跟以前那些女朋友联约会？他说我不敢了，我不敢了哈，那些我都要舍去，要离开，因为我要专心爱我的妻子。你做一个选择，你就必须放掉很多的这个决定。所以呢，要遵循上帝的旨意，你也必须很多的舍去。在我们决定事情上面，逃避是最容易，逃避责任，逃避决定，逃避现实是最快的，因为我们想拥有自己的现实，想要保持自己的需要。做对的选择比较难，做错的选择比较容易。但是很重要的选择，往往是做几分钟就做出决定，但是后果呢，却是影响深远。我常常在想，哎呀，我多么有幸福哈，能够在我要做结婚的那一段呢，我选择我太太，所以才有今天。假如我选择了别的呢，可能就不同了。那个决定可能只有几分钟或者是什么做了决定，但是影响却是几十年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人生行在路上，你是要顺从自己的意愿呢，还是顺从上帝的旨意呢？那个抉择可能只有几分钟，但是影响却是世世代代。第三，耶稣基督所面临的痛苦是什么？是孤单。因为耶稣基督要求彼得说，能不能警醒片刻，因为心灵愿意，肉体怎么样？圣经有说，没有关系啊，他说心灵愿意，肉体软什么？软弱，易容易入迷惑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呢，他要做最大的选择，面临最大痛苦的时候，他知道朋友的支持是最重要。因为他说，我虽然肉体愿这个心灵愿意，但是我的肉体也是会软弱，我也很容易迷惑，所以需要同伴们说，你好不好惊醒跟我同在一起。但是圣经说彼得他们睡着了。面临越大的抉择就越孤单，也需要同伴来扶持。但是呢，当自己要面临抉择，面临孤单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全世界的人都睡着了，唯有你自己要承担那个责任。在那个时候，实在是你需要朋友。今天我们来到美国，有很多现实，很多的痛苦呢，都面临会降落到我们的身上。我们需要朋友。哈城那个地方都有二三十年的历史，我问他们的会友，我说这些是不是都你的好同伴？他们说这些就是我的好同伴，来了，离开了家，到了美国，这个就是我的家，这就是我的朋友，这是我的家人。他们都有一同的感觉，就是说在主的里面，教会就是一家人的感觉。所以耶稣基督当他面临痛苦的时候，他越孤单的时候，他越觉得需要同伴。但是呢，很奇怪的，有的人呢，面临痛苦的时候越要自己躲起来，自己要孤单面对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假如我面临痛苦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开我们的心，向我们的朋友，向我们的教会，向家人来倾吐我们的心声。假若你肯倾吐的话，你的痛苦就会减少，你很多的问题都会通过大家的扶持来得到帮助。耶稣基督当他最后他说起来我们走吧，当面临到痛苦，假若你能够先决定跟神交通，交通到一定的程度，上帝的爱在你的心中，你上帝的力量在你心中的话，你就有一股的勇气说起来走吧，走吧，不管前面怎么样，我们就勇敢往前行。这是耶稣基督 他所做为我们所救赎的代价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。再来，耶稣基督用榜样来带领我们。人呢，很多时候我们要如何来改变别人？有人就想，我就是要求别人来改变我，但来改变符合我的需要。那么这个礼拜六，上礼拜六我跟他们的团契呢在一起，都是年纪都是六十几岁、七十几岁、八十几岁的。我们在那边谈话之中呢，有很多的家庭问题就提出来了。有的人就说，哎呀，我跟我先生好像都合不来啊，结婚了一辈子呢都合不来，我讲的他都不听，好像